障碍第二部分，尼哥底母的重生。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他与尼哥底母众所周知的对话中，耶稣解释灵性上再生的必要。法利赛人尼哥底母，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尼哥底母是高等参议院的一个成员，那是犹太人的统治部门，共有文士、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富有宗教观念的守法者，借着他们自己的功绩，努力去博取一个与神的关系。当遵守神圣的节日时，法利赛人一丝不苟地执行仪式。他们公然地赐金钱给穷人，夸张陈列，虚张声势，创造出度量宽大的印象。他们的面容携带着极为圣洁、至高神圣的外表，他们虔诚的行为带着献身为神服务的气氛。当参加圣殿的仪式时，法利赛人排行第一，赞美神的声音最大，祈祷最长。当执行神圣的仪式时，利用故伎得最能吸引注意的方式。他们错误地以为自己的意致使神接受他们。身为一个勤奋的法利赛人，尼哥底母每天祈祷七次，每日在圣殿里集合三次。他是法利赛人的模范，自以为是、端正、傲慢、虚荣、伪善，而且墨守法规。虽然极端虔诚，他从未有得救。尼哥底母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3章第27节里所描述其中的一个非信徒，粉饰的坟墓，外表上美丽。成为法利赛人的两件必要条件是外表的完美以及行善，但是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宗教虔诚的非信徒有极大的困难去了解靠着恩典、因着单信基督一位的得救讯息。他们太过被自己善行的制度迷惑，对自己的缺点盲目，他们轻看其他人，因为很少人能达到他们自以为是的标准。神是宗教虔诚的人的罪，与无宗教、无道德的人的罪一样可比。举例来说，高傲的陷阱对神来说是七样最可憎的罪之一。是想以你可做的来感动神，而不让神借着基督为我们已经完成的来感动我们。尼哥底母在希腊文是人们的统治者，在人的国度里，他确实是个给人深刻印象的人。虽然他的一生迷恋夺得个人的势力，执行外表的善行，遵守规定的仪式，也许尼哥底母怀疑这些努力是否足够。当他醒觉到耶稣非凡的能力时，他渴望发现他的来源。尼哥底母面见耶稣。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二节。推测这晚上与耶稣的会面有可能是秘密的，但是由于尼哥底母忙于日常的宗教活动，他可能很少有空在日间接见耶稣。利用拉比的名称，尼哥底母有意奉承主。当他提出我们知道的时候，他要强调自己身为法利赛人高超的凭据。虽然尼哥底母刚好承认主学识的才干，除了耶稣所做的事外，对他所知的毫无兴趣。他是否听说奇迹或亲自见证他们？与其说尼哥底母被耶稣的话吸引，无宁说被他所行的奇迹吸引。 耶稣行奇迹的真正目的是吸引人听福音的讯息。借着奇迹，耶稣将注意集中在他自己身上，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叫人从死里复活，叫瞎子看见，聋子听见，被鬼附的脱离魔鬼，叫长大麻风的洁净。如果耶稣行奇迹的目的是减轻苦楚，他就会使每个他遇到的人复原，但是他没有。从他的奇迹，尼哥底母辨认出耶稣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尼哥底母承认，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虽然尼哥底母承认耶稣是来自神的一位老师，他仍然未有了解福音的讯息。实际上，尼哥底母说明了法利赛人尝试解释这些不寻常的事件，提出那些奇迹是偶然的，也许是自然的。但是当耶稣不断做出这些超自然的事时，他们发现这作业渐增困难。法利赛人的分时难以置信，尼哥底母被迫去推断，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尼哥底母被打断。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明知尼哥底母真正的动机，耶稣打断他，然后他坦诚地介绍福音，宣布除非他重生，尼哥底母是无法进入神的国。耶稣是跟一个在宗教上获得任何嘉奖的人说话，尼哥底母获得众人极大的赞赏，然而耶稣把他吓坏了，宣布除非他重生，是无法上天堂。对于一个一生献身于配得上入神王国的人，这个消息实在是可怕的。记得那个原则，肉体的诞生是使人与神隔开的障碍之一。尼哥底母出生时在肉体上活着，但在灵性上是死的。他持有罪性的身体以及一个人的魂，但没有人的灵。在尼哥底母出生时，神的公义将亚当原罪的处罚归咎于他。他所有宗教观念的装备以及一切善行都不能拯救他或给他属灵的生命。耶稣没有告诉尼哥底母，因为他堆积这么多善行、公众的祷告以及出席庙宇的奖牌，天门会为他大开。相反的是，尼哥底母被告知，他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除了神和他圣洁的天使之外，只有那些借着单信基督一位，持有永生的，同时已经接受神的义的人，才能生活在天堂里。一旦重生，人才能见神的国。虽然尼哥底母是一个有强烈道德和宗教观念的人，他不能够了解这属灵的知识，以下显明了他的反应。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继母腹生出来吗？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四节。这章节无瑕疵的举例说明一个有宗教观念的非信徒对属灵事实的盲目。没有人的灵，尼哥底母无法了解属灵的现象。他假定一个人一定要在肉体上重生，而且他想要知道该怎样行。他甚至提议几分滑稽地再一次进入母胎。耶稣知道这人是寻求真理，否则他不会到来。要帮助尼哥底母了解如何可以重生，耶稣以人类首次出生时肉体生命的开始，与第二次出生或重生时属灵生命的开始做比较。水和灵。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当圣经提及水的时候，有人会立即想到施洗，但是水有着其他的含义。当有意指出以水施洗时，内容会指明出来。然而在这段经文中并没有指示施洗。在圣经中，水是用作比喻来指示一救赎。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罪人被描写为口渴的，来到基督面前以求得救。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二，圣经或神的话语。当应用时，神的话语供应属灵的洗净，将痛苦的经验变为甘甜，而且带来安息和畅快。三，圣灵。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说及圣灵。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耶稣使用水和灵来分别地描述肉体的诞生以及属灵的诞生，人类生命的开始以及属灵生命的开始。从水生的，叫尼哥底母的注意集中在人出生过程的一件事。胎儿在母腹内被羊膜包围着，一个以水为底的液体围绕在膜内，只在分娩过程之前或期间，羊膜液囊破裂而水流出在外。身为一个有学问的人，尼哥底母会识别水和肉体诞生之间的关系，魂的生命归咎于肉体的生命，人类的生命就此开始。把水的诞生比喻灵的诞生就变得明显。正如一个人必要诞生来接受人的生命，一个人必定要重生来接受属灵的生命。肉体的诞生是人类生命的开始，属灵的诞生是属灵生命的开始。灵言及圣灵。圣灵对非信徒的职责是当作人的灵，而且使福音可以理解。除了圣灵之外，没有人能够了解拯救的计划或得救。重生是圣灵的工作。当一个人相信基督的片刻，圣灵在他里面创造一个人的灵，在此父神归咎永生，引致属灵的生命。在肉体诞生时缺乏的人的灵以及与神的关系，借着新生获得。信徒变成有三部分，正如最初的亚当。重生的片刻，信徒被圣灵充满，放置于与神相交中，并且持有人的灵，现在能够学习和了解属灵的现象。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有一个身体，一个赋予的魂和罪性。从圣灵生的就是人的灵，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六节。我们在第一次诞生时，神供应我们血肉之躯以及赋予魂的生命，但是没有人的灵。然而我们一定要有人的灵才能进入神的国，与他有永恒的关系。尼哥底母不应对发现一个人需要第二次或属灵的诞生而感到惊讶。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七节。耶稣的话，你不要以为稀奇，揭露尼哥底母的反应，他甚为惊讶。耶稣强调地宣布尼哥底母必要重生。尽管他对旧约圣经的知识包罗万象，尼哥底母百思不解。第三次，耶稣重复再生的必要，并以大自然的一个例证来结束他的解释。风从哪里来？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 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八节。风是看不到的，只有它的效果可以看见。你知道风在吹，因为你感觉它在你的脸上，看见波浪动荡的大海，注视树木弯曲，或灰尘走入你们的眼中。然而你不知道风如何来去，这正如属灵的诞生，看不到，但倒是真实的。尼哥底母甚为迷惑。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九节。尼哥底母甚为迷惑，虽然他曾经花费多年时间阅读并且记下旧约圣经和宗教上拉比的教训，他从未把握重生的观念。他广泛的神学训练以致他能背诵经节和以高超的记忆来辩论神学的问题。然而尼哥底母对耶稣所了解的一个神学意念感到惊讶，因他对此一无所知。尼哥底母问，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节。借着讽刺，耶稣叫尼哥底母集中注意在他属灵的不足上。在任何的考验中，研究会上，教室内，或任何其他的时候，尼哥底母从没有一次接受过如此的知识。犹太的拉比课程忽略了福音。耶稣继续，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一节。尼哥底母很是迷乱，因为恩典对他来说是一项陌生的观念。那些话，你们必须重生，是明确的，但原则却不是。尽管他在宗教上所有的学识，尼哥底母对再生的事一无所知。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二节。这节经文在希腊文中，如果是讨论家的第一等条件。耶稣正是说，现今让我们假设我已经告诉你关于人类的现象，俗世的事物，而你并不相信。当我提出属灵或天国的原则时，你又怎能相信？基督真正的问题，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三节。当耶稣发表这个声明时，没有一个人类的成员曾经进入过第三天堂，神的住所。虽然无数旧约圣经的人们已经从永恒的刑罚得救，死后他们住在乐园中，直至耶稣基督身为典型的人复活升天，被父神接纳以前，没有人会进入天堂。身为初熟的果子，基督是第一个人进入天堂。基督复活了，以便所有的信徒能跟随他复活，达到战胜死亡。人子是基督的称号，强调他的人性。比起人类所有其他的成员，耶稣是独特的，因为他也是没有减少的神圣。虽然他是十足的神，正如圣父和圣灵，他是真实的人性与没有减少的神圣在一位里永远联合在一起。在介绍福音时，耶稣基督独特的人性总是个问题。如果尼哥底母认识跟他说话的是谁，他不但会相信耶稣的话，而且会接受他救恩的工作。 怎样达到重生？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四节至十六节。耶稣将他最终的解释建立在尼哥底母熟悉的圣经之上。要成为一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必要熟悉摩西五经、旧约之首五卷书，而且参加广泛的考试。他对那些在民数记二十一章描述的事件熟悉。在十四节中，耶稣提醒尼哥底母的那些事件，使他能够了解重生的原则。铜蛇的比喻预料十字架，举在杆上的蛇与基督被举起在十字架上是相似的。第十五节解释耶稣基督被举起在十字架上，好叫我们有永生。一切意味人类任何的成员，有宗教观念的，没有宗教观念的，道德的，不道德的，不关心道德的，任何的人。尼哥底母或任何人听或读圣经的，都被指导该如何得到重生，相信主耶稣基督。信心是没有功劳的，没有工作或属人的功绩，信心的价值属于他的对象。至于救赎，信心的对象就是无懈可击的主耶稣基督。终于，尼哥底母相信了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成为他的跟随者。下一次圣经谈及尼哥底母是钉死在十字架之后，他和另外一个法利赛人亚利马太来的约瑟作为我们主的两位护救者。障碍第二部分完。请登录网址www.chinagracemission.com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如有疑问，请联系 QQ 6317-63088 13509526401，微信6317-63088 13502234893。